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9月3号，礼拜四，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艺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记得揿旁边个钟仔嚟订阅我哋，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中东战云密布啊，北京咧内部暗潮涌动，而中国基层社会咧出现咗令人心酸嘅画面啊。今日有4条新闻，全部咧都系一定要去了解嘅。咁我哋咧先讲嘅系美伊局势再次急剧升温，美军咧9月1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嘅攻击，伊朗随后咧就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同埋伊拉克等地嘅美方目标发动反击。但系值得注意嘅咧系，川普喺9月2号一方面咧强调美军随时可以再次出手，另一方面咧又话呢一轮军事行动唔会太耐。咁呢个到底意味住乜嘢咧？美国系喺度准备一场短促嘅军事行动啊，定系喺度用呢个有限打击咧？
咁川普喺星期三就表示啦，美国最新一轮嘅军事行动唔会持续太耐，但系咧佢同时亦都警告，只要需要嘅话咧，美军随时可以再打发动攻击。咁但系呢一次咧，美军攻击嘅重点咧系伊朗正在重建之前遭受破坏嘅军事能力。咁川普就话，美方发现伊朗而家咧就重新建立雷达同导弹系统，因为咁样咧直接摧毁相关嘅设施啦。美军公布目标仲包括咗防空系统、海上军事资产、波雷能力同埋佢嘅通讯设备添。
亦即系话咧，美国今次唔单止系报复啊，更重要嘅咧系阻止伊朗迅速恢复军事能力。尤其是目標集中在霍爾木茲海峽周邊，這個就不單止是軍事問題了，更直接牽涉全球能源運輸。川普還特別強調，美國現在很緊緊地掌握著霍爾木茲海峽，船隻仍然在這裡通過海峽來運送石油的。
咁呢一点咧就好关键嘅，林欣，因为咧伊朗之前嘅重要战略筹码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啊嘛。美国而家咧要传递嘅信息就系，即使伊朗试图透过无人机、导弹或者系布雷咧嚟干扰呢个航道，美军亦都有能力维持航道嘅。而且川普讲得好直接噶，佢表示伊朗偶然咧就会发射无人机，不过美军咧会将佢击落。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能够被船只通行的。
所以从战略上来看呢，美军今次打击至少有两个目的的。第一就是摧毁伊朗恢复当中的军事能力。第二呢就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避免伊朗呢将这个能源通道变成更大的谈判筹码。问题是呢，伊朗亦都冇退缩，美军打击之后咧，伊朗向多处嘅美方目标发动反击嘅，并宣称嘅话要将美军赶出中东基地网络。
睇下林欣，呢个就系形成一个非常危险嘅循环啦。美国咧就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啊，伊朗就再打击攻击美军同埋佢个盟友，咁美国咧又可能用呢个理由进行下一轮嘅攻击。不过呢，到而家呢，美方表示伊朗反击造成美军伤亡嘅讲法同初步评估并唔一致嘅，多数都系佢哋讲嘅啫。不过呢，而家最值得观察嘅系，只系边个打得更加重，而双方能唔能够控制升级嘅程度啦。因为一旦出现咗重大嘅美军受伤或者牺牲嘅话呢，又或者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被大规模咁破坏，川普政府面临的反击压力就会大幅地增加。这样川普说这一轮行动不会太耐，是不是意味着战事可能很快结束啊？
我认为不能够简单地理解的。川普同时又说随时准备再打，其实透露出的是一种短促打击持续威胁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美军不一定要一直轰炸，而是先摧毁伊朗正在恢复的一个关键军事能力，然后看看伊朗下一步怎样反应。 如果伊朗停止攻击美方和商业航运，美国可能就没必要持续扩大这个军事行动了。但是如果伊朗继续反击，川普已经将下一轮打击的选项就摆在台面上了。
林欣，所以话咧，唔会太耐，同埋随时再打，其实就系冇矛盾噶。一个咧就系讲呢一轮嘅行动嘅时间嘅尺度，另一个咧系讲美国保留下一轮嘅军事选择。咁而整个局势最敏感嘅地方咧，都仲系霍尔木兹海峡啊。因为呢度咧，一旦出现大规模嘅航运中断咧，唔止美伊两国受到影响，全球能源市场都会受到冲击噶嘛。
事实上最新局势已经令市场重新担心能源供应风险，所以美国现在真正要守住的不单止是几个军事基地，而是海上通道和能源运输线。而伊朗如果没办法在正面军事对抗中取得优势，也可能继续利用海峡无人机和区域代理力量来增加美国的成本。
咁即系话，总括嚟讲咧，呢一次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但系咧，川普而家释放出嚟嘅信号咧，并唔系要打一场无限期嘅战争，而系透过高强度、有限度嘅军事打击攻击啦，阻止伊朗恢复军事嘅能力，同时咧维持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
但问题就在于伊朗是否会接受这种压力，定是选择继续反击。接下来任何一方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遭到更严重的干扰，都可能令局势再次跳升一个层级的。所以接下来要看的不单止是美国还会不会再打，而是伊朗会怎样回应，以及双方是否能够避免陷入这个打击反击再打击的循环。
我哋讲到呢度咧，我哋咧关心下国际局势嘅同时咧，要带俾大家一个好消息。咁中秋节咧，个个都想团聚啊，不过心意要先到啊嘛。而家全球超过14亿人有高血压，8亿人有糖尿病，20亿人又有血脂异常，仲要越嚟越年轻化添。咁送俾屋企人嘅唔一定净系月饼噶嘛，亦都可以系一份长远嘅健康守护。三高代谢宝系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格咁选择12种天然嘅草本配方，温和调养代谢，适合长期嘅保养。而家咧买16樽有85折，30樽有8折。中秋送礼，早准备就早安心啦。等健康520帮你将呢一份原本嘅心意，随时送俾最重要嘅人手上边。月圆人安康就系最好嘅团圆啦。
啲战火咧持续升高嘅时候啊。咁咧，以色列咧亦都發出咗極其強硬嘅警告。咁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咧就表示，只要伊朗再次攻擊以色列咧，以色列咧就將唔再受到任何反擊限制，甚至揚言咧要摧毀伊朗能源同埋其他軍民嘅基礎設施。而且依家咧唔單止係軍事層面嘅較量，美國咧正在同步加大對伊朗嘅經濟封鎖。換句話嚟講咧，伊朗面对的是军事打击和经济压力双管齐下。
卡茨在9月3日在国防部演讲的时候说得很直接，他说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开火的话，以色列将 不会受到原有的反击限制。他甚至说以色列可能瘫痪伊朗所有国家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要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和克林之中。
话呢个表态嘅力度非常大啊，因为能源设施咧一旦成为主要攻击目标咧，影响就唔单止系伊朗军方啊，而可能直接波及伊朗经济同埋民众嘅生活。所以呢个既系军事威胁咧，亦都系喺度向德克兰传递信号。如果伊朗再次升级攻击咧，以色列嘅反击范围可能会大幅扩大。
是啊，卡茨仲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判断，他认为呢，伊朗内部经济压力加剧，加上呢政权对反政府起义和政权崩溃的担心，反而可能令到德克兰采取更加冒险的行动。 这个呢就是很典型的内部压力可能外溢的问题。当一个政权面对经济困境和内部不满的时候，有时候反而可能透过对外的军事行动来转移压力。
所以以色列现在担心的未必就是伊朗有没有能力发动攻击，也都包括伊朗会不会因为自身处境恶化而做出更激进的决定。另外一个细节也都很值得注意的，就是卡茨说德克兰喜欢在假期发动袭击，
因为这样跟着下来呢就是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嘛。犹太新年呢是9月11号傍晚开始的，赎罪日就是从9月20号的傍晚开始。而今年的4月呢，伊朗就曾经在犹太的逾节期间呢攻击了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现在提前发出警告，在某种程度上呢也都是提醒军方和民众提高警戒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喊话亦可能具有威胁作用的，希望令伊朗清楚地知道一旦在敏感时间发动攻击，可能面对的不单只是一次有限报复，而是更大规模的反击。现在的局势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冲突正在向整个中东扩散的。
没错，林欣，美军近期打击了伊朗的部分地区啦，但是呢就是伊朗亦都向中东多地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科威特军方呢在星期四呢就说他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就说击中了科威特的阿马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不过呢阿联酋军方就说没有发现受到袭击。
咁科威特咧就公开谴责伊朗啦，认为呢啲攻击咧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稳定同埋境内居民嘅安全，并严重咁违反国际法嘅。咁所以伊朗依家面对嘅问题咧就系，如果持续攻击美军同埋佢嘅盟友咧，好可能令原本针对美伊嘅冲突咧进一步变成更广泛嘅地区性危机。
除了军事攻击，美国现在也同步加大经济压力。能源部长赖特在星期三表示，美国准备扩大对伊朗贸易伙伴的第二次制裁，推动所谓的绝对的极限施压。
亦即系话咧，美国唔单止系制裁伊朗本身，而系警告其他国家，如果继续同伊朗进行特定贸易咧，亦都可能付出代价嘅。呢个就形成咗一个非常清楚嘅策略，就系军事上面咧削弱伊朗嘅攻击能力，经济上咧就压缩伊朗取得资金、能源同埋国际贸易嘅空间。
咁而呢两条线咧，如果同时持续嘅话咧，对伊朗政权嘅压力自然系会越嚟越大啦。咁样问题就嚟啦，林欣，喺以色列威胁全面反击，美国又加大经济制裁嘅情况之下，你觉得伊朗下一步会点走啊？
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双方都认为自己必须回应对方啊。咁以色列咧要维持威胁啦。伊朗咧亦都唔能够轻易咁示弱喎，咁美国咧要阻止伊朗恢复军事能力，伊朗咧又希望迫使美军离开中东，咁咧就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啦。伊朗攻击美国同埋以色列就反击，伊朗再反击，然之后美国同以色列进一步又扩大打击。
咁样，一旦呢个攻击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能源、港口或者其他民用嘅基础设施，咁后面咧就会更加严重噶咯。因为咁咧，跟住落嚟真正需要观察嘅就系伊朗会唔会再次发动呢啲大规模嘅攻击，同埋以色列所讲嘅唔再受限制嘅反击，究竟会扩大到咩程度啦？
总的来说，现在的中东局势已经不单止是美伊两国的直接交火，而是军事能源、经济制裁和地区盟友多条战线同时升温。以色列已经明确警告，伊朗如果再次攻击，可能面对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打击，美国就同步利用二次制裁加大一个经济压力。咁所以咧，接落嚟最关键嘅变数咧，就系伊朗系咪会选择继续升级，同埋咧美国同以色列系咪会真嘅将打击嘅范围扩大到能源呢个核心设施咧？ 你有冇留意到啊？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嘅同时咧，中共嘅官方突然掀起一场咧针对年轻官员嘅舆论围剿啊！咁专家分析就话咧，习近平对年轻官员咧系唔放心嘅，怕佢哋作反啊！
林欣啊，系咁噶，连日嚟咧，包括中共嘅喉舌《人民日报》在内嘅官方媒体，连续咁发表文章啊，咁公开对呢啲年轻官员表达不满，咁文章指责佢哋咧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甚至批评佢哋咧重显迹轻前迹，咁将而家嘅种种乱象咧归咎系年轻官员嘅政绩观失衡。
官方呢套讲法一出咧，网络上就掀起排山倒海嘅嘲讽，好多网友就痛批啊，所谓嘅潜职不过系官方发明出嚟嘅新词，目的咧就系为咗依家嘅经济困境洗白，试图咧用宏大嘅叙述咧嚟隐瞒执政嘅失败，亦都有人直言啊，呢个完全系体制本身病态嘅考核机制驱动嘅，出咗问题咧就将个烂摊子全部咧就揈俾个年轻嘅官员，简直系无耻至极。
林欣啊，其实呢个已经唔系官方第一次向呢啲年轻官员打压同泼冷水噶，咁喺旧年咧中组部嘅刊物。叫出咧，就年輕官員要文火慢等，咁其實就係表明後生就唔准快線咁升官，要慢慢咁煲住先，慢慢熬啊嘛。到地方高官叫住要加大查住力度，咁一種咧壓止年輕人嘅風氣咧喺體制內蔓延啦。
咁點解習近平依家對年輕官員咁唔放心呢？中國問題專家陳破空咧對大紀元分析咗兩大關鍵原因嘅。
咁陈破空就讲到咧，第一就系习近平为咗打破接班机制咧，达到终身执政啊。自从习近平废除咗任期限制以嚟咧，曾经被视为潜在嘅接班人嘅政治明星啊，好似孙政才啦、胡春华啦、陈敏仪，连续咁落马或者系被边缘化啦。咁如果啲后生官员升得太快，咁等于就逼习近平面对接班问题啦。咁呢个系佢最惊、最唔想触碰嘅死穴嚟噶。
第二咧就系讲到尾咧，就系习近平对身边所有人都抱住戒心啦，甚至有啲惊嘅。咁正如老话就讲啊，自古英雄出少年。喺经济大环境恶化嘅背景下咧，血气方刚嘅年轻官员更加容易产生不满，甚至咧喺关键时刻咧会铤而走险嘅。
咁样咧就数据讲明一切啦，数据亦都验证咗呢个趋势啦。而家中共中央委员会同埋省级嘅党委啊，官员年龄结构正急速咁老化。咁中央委员会咧过去咧有好多四十几同五十几出头嘅正式成员啦，而家咧最年轻嘅大约只系56岁啫。咁省级党委亦都越嚟越老啊，年轻而家集中咧就只系50几岁啫。
人口危机咧正在直接冲击教育系统啊！9月1日开学咧，广西桂林一所小学一年级咧就竟然只有一名新生，而呢个就唔系个案，从幼稚园到小学。學校的數量正在快速減少，人口下跌導致的影響已經非常直觀了，一個學生一個班，老師輪流授課。
咁呢一次引起关注嘅系桂林冠阳县东楼小学啊，咁呢个家长送6岁个仔去到报到嘅时候咧，就发现一年级成班咧只系得自己呢个细路仔啫。校长就话今年一年班咧一个人，二年班咧就3个人，三年班就5个人，一到三年班咧一共只系得9个学生啫，而且全部都要走读啊！
哇，校长甚至笑住仲话。呢名一年级学生咧就系全年级唯一嘅希望啊！老师咧要轮流俾佢一个人上课，同佢一个人上课。问题系咧呢种一个学生一个班，真嘅只系特殊案例咩？
唔系啊，唔止系吉林公主岭咧，之前就曾经出现过全校只有一名学生嘅情况噶啦。网上近期亦都有影片显示啊，有小学一个班咧只有4名学生。 学校大量咁消失，人口问题摆喺眼前啦。
官方数据就更加值得注意啦。2026年7月公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中国小学减少了大约8000间，平均每日少了近22间，幼稚园更加减少了2.14万间，日均接近59间都喺度都执咗粒咁样。
而且咧，呢个唔系短期现象啊，林欣。幼稚园嘅数量咧，由2022年嘅大约289000间一路下跌啊。咁3年间咧就减少咗6万间。咁小学咧就从2020年咧就连续6年减少，5年咧累计减少咗大约34000间。咁点解人口下跌会咁快反映到呢个学校嚟呢？
因为出生人口减少咧，会逐步渗透到呢个教育系统啊。先系从幼稚园招生不足，咁几年后咧就系小学，再往后咧仲会影响中学同埋劳动人口。而农村咧仲有年轻人口外流嘅问题啊，等于咧小生细路仔再加上呢个人口流失。另一啲咧，村镇嘅学生数量咧下跌得更加快，学校停止运作，咁真嘅系咪就能够解决问题呢？
咁学校学生太少，缩减同埋拼学校嘅，的确可以减低呢个办学成本噶。但对于偏远地区嘅家庭嚟讲咧，咁细路可能因为咁样要行更加远路嚟翻学噶嘛，咁接送啦、寄宿呢啲开支咧都会跟住加码噶咯。所以话咧，一个课室得翻一个学生，表面睇咧系教育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嚟嘅咧系更深层嘅人口结构危机。
当越嚟越多学校咧，因为冇学生而消失，影响嘅咧就唔单止系教育资源啦，咁而且咧系地方社区咧，乃至未来劳动人口嘅结构，从一个学生一个班到全国大量嘅幼稚园、小学停止运作，咁中国人口下降咧，正在教育领域留低越嚟越明显嘅痕迹啊！而呢场变化仲会继续向更高教育阶段以及劳动市场渗透嘅，真正嘅影响恐怕先系啱啱开始啊！咁最后咧，
你系咪想带俾一个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啊，林欣？
是啊，看新闻看得太专心，成日忘记眨眼，回过神来眼睛就已经干到不得了，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再加一点，后天又再加一点，所以我们成日说当日的疲劳当日要清零，润眼宝是用石盒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将水润环境养起身，咁后面嘅保养咧，先至吸收得到入去噶。咁连结咧，我哋放咗喺置顶留言啦，记得去睇下咯。
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就要节目结束咯。咁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记得订阅我哋嘅频道啦。咁样你哋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